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19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公布经济回暖官方数据，楼市与就业状况堪忧；湖北、河北等地连续发生未成年人杀害同学事件；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被查，反腐为何总在路上；习近平祝贺普京连任；中俄联手引发国际安全担忧；蔡英文卸任前视察太平岛与否牵动南海议题。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继续唱好经济光明论。18号，官方公布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数据稍有回升，成为官方宣传的重点。记者会仅强调经济增长符合预期，却避谈多项房地产数据在新一年里出现断崖式下滑。房地产一蹶不振，中国经济又如何走出低谷呢？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头马车当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升 7%， 增长比去年加快，增长幅度是两年以来最高。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升 4.2%， 高于去年全年的 3% 增长。不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减慢，同比升 5.5%， 回到去年9月的水平。与房地产相关的数据表现更差，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跌 9%，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同比分别下跌20%和3%。房地产开发到位的金额也同比下降 24%， 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跌幅加剧。中国如何应对房地产低迷持续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从去年以来已经出台不同的政策，已见成效。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同比下降了 9%， 这个降幅呢是比上年全年是收窄了 0.6%。从价格来看的话，2月份各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环比降幅总体是继续收窄，居住消费类的包括这个家具类的零售额、建筑装潢材料类的都比上年12月份有所改善，但是从整体的这个情况看呢，房地产还是处于调整的过程之中。
他表示，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有条件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经济学者施令表示，最新的数据表面上看是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是官方借国企拉动以营造经济光明的假象。又说，从零售总额、食品类的增速比非食品类快，以及商品房销售面积和价格断崖下滑，均显示民间对前景没有信心。
我看不到什么好转的迹象。这些的拉动增长的生力军是中国的国企，中国真正由民间参与的自发增长是老百姓买房的这个积极性，反而呢是创下了一个史上最大的跌幅。这就说明老百姓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等等完全就是没有的呀，缺乏这个老百姓支持的这种增长，只是畸形的增长。房地产仍然是中国呢金融风险的最大的一个定时炸弹。
资深政评人郑旭光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数据没有好转，让中国难以走出经济的困局。不过近期的工业和出口回升，像造船业和新乡样出口有表现，有助中国靠出口拉动经济，但地缘政治因素也会抵消中国的如意算盘。
你又要高增长，你要搞投资驱动，你要搞强国计划，这些要做就得美国欧洲全力的跟你配合，你才能做好。但是习近平他还要改变这个世界格局，欧洲不爽，美国不爽，日本不爽啊！如果算经济账，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为什么不用？算政治账，它就是零和游戏嘛，这样会造成各国的打压你的高技术投资。中国的增长到此为止了，最大的隐忧是习近平嘛。
他表示，中国必须要解决经济需要和政治手段矛盾的问题，不改变各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局面，难以借外贸拉动经济回升。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河北省邯郸市一名13岁初中生近日被3名同学残忍杀害，而时隔不久， 湖北又爆出一起16岁少年被同龄人杀害的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哗然。中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接连发生，究竟该由谁来负责？是社会、学校、家长，还是法律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河北邯郸一名13岁王姓少年3月10日外出失联，遗体隔日被发现，涉嫌杀害他的是三名未满14岁的同班同学。该案疑似由校园霸凌所致，震惊社会。时隔仅8天，本周一又传出湖北一名16岁少年已被同龄人杀害的消息。中国媒体封面新闻引述这位少年的同学表示，被害人当天是被朋友邀请帮助调解纠纷时遇害，犯罪嫌疑人事后在社媒上发了10年两个字，这被网友解读为暗指自己未成年，只会被判处10年。两起接连发生的未成年杀人事件引起中国社会公愤，舆论出现要求严惩、重判的声浪，甚至有网友呼吁判处涉案人死刑。一名网友在微博留言写道，
不要让年龄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
另一名网友则呼吁，
未成年杀人的要不然立即死刑，要不然18岁再死刑，期间费用爹妈承担。
目前中国法律对于未成年犯罪不会判处死刑，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不过依犯罪年龄与罪行重大程度，未成年人仍可能负起刑事责任。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涉及中国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案件频发？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家庭、学校甚至整个社会都有连带责任。在家庭问题上，叶耀元向本台表示，在一胎化政策下，因为每家过去只能按照相关法律生一胎，父母花更多精力在这个小孩身上，甚至可能过度溺爱。
而且这个也不是只是父母，父母主父母，所以有时候算起来是六个人爱一个人嘛。那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小孩就这样子被宠坏的小孩子，他可能在社会价值观上面会有一些误差。
在学校教育问题上，他说，
以中国的状况来讲的话，至少在我们的观察里面，他可能放更多的一个精力在所谓的不管是这种爱国教育啊，或者是学业上面的精进，但是他在所谓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还有社会关系上面，他的教育的理念非常非常的落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
至于社会的责任，叶耀元指出，文革后中国社会是介于类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人觉得赚钱最重要。此外，中国目前社群媒体兴盛，但社媒上渲染出来的讯息或是多数的博主大 V 的行为与态度都不是太值得小孩仿效。叶耀元说，
这样就变成在社会上面也没有真的去告诉他们，就是人与人之间起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层次加总在一起，可能某种程度会就增加了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啊。
谈到中国民间舆论目前呼吁重判或死刑的声浪，旅居美国的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向本台表示，在中国法律判处未成年人死刑的几率不大，但从全世界相关问题的发展来看，废除死刑是一个大的趋势。针对该如何抑制中国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夏业良建议
先让他把他关押拘押几年时间，如果他那个屡教不改还放出来以后继续的作恶，那么有可能再把他抓进去再判刑，到那个时候他年龄够了，那将来的话就可以采取一个刑事。
若当事人接近成年，例如15或17岁，夏业良认为或能考虑判处死缓。但是叶耀元则指出，成长阶段的人心智还没完全成熟，行为准则往往不是个人可以完全理解或是能对行为负完全的责任，靠加重刑期难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例如说你跟一个13岁的小孩子去谈说我关3年跟关5年、关10年或者是关1辈子，他能不能真的理解到其中的差异呢？
叶耀元认为，中国目前还是应该正视教育、家庭与社会这三个问题。
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发生在未成年身上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要花更多的心力，不是说去改变、去纠正这个人错误的行为，而是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散发出去，让大家去了解到这个行为它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就等于说是一个机会教育或者一个社会教育的机会的。
以上网友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自去年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在医疗界展开反腐败的行动。周一传出消息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因涉嫌腐败，上个星期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骨科医生之一， 田伟被抓再次引发外界对医疗界反腐败问题的关注。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田伟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中国多家媒体的报道都在强调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又是骨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之一。对于如此重要的专家，中国政府在抓田伟时似乎是有犹豫的。据经济观察网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纪委监察部门曾在春节前对是否带走调查田伟进行过评估，最终还是决定抓了他。但目前外界还无法获得田伟涉嫌贪腐的具体细节。一年多以来，出于反腐的目的，已经有大批的医院院长被抓，对此舆论并没有显示惊讶。记者采访到的两位中国医生均表示，中国医疗界的腐败是普遍的，被抓的院长只是这种腐败中的一环。在某准一线城市执业超过30年的一位医生匿名告诉本台，中国医疗系统长期制度不完善，导致这一领域的逐利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以下为同事配音。
最重要的灰色领域是医药和器材，最关键的是定价腐败。
这位医生指出，在医药和医疗器材方面存在的腐败现象，其背后是中国医疗体制在把医院推向市场的同时，并没有有效保障医院和医生的利益。
体制上财政给医院的拨款很少，医院不得不要创收，这关系到医生个人的收入、医院的生存，这些都需要从病人身上获得收入。医生本身的待遇按照国家的政策是很低的。
另一位在南方某一线城市工作的医生向本台分析说，在医疗腐败的链条中，医院院长是一个很实惠的职位，这甚至影响到他们对职业前景的选择。
以下为同事配音。
据我了解，有省级或市级医院的医生，他宁愿在这种医院当个院长，也不愿去同级卫健委去做主任。
这位医生解释说，尽管院长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但他受到的监管力度比较小，而卫健委的人是行政职位，受到的监管要严格一些，而院长对于医院内部医药采购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对于医药和器械的采购，尽管有政府的采购办，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医院的一把手，这很明显，这就是中国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多年以来一直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来治理中国医疗系统中的定价腐败问题。已经实行超过20年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做法的确也起到一些效果。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20年10月报道，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走向常态化运行，到当年为止，分三批集采的112个品种平均降价超过50%。前述那位准一线城市的医生也承认，集中采购招标制度实行后，近年来药品价格有下降的趋势，但他观察到医药定价方面的腐败仍然十分严重。他指出，这次被带走的田伟就职的积水潭医院长期进口国外的医药和器械，这方面的定价腐败可能空间更大。
进口器材的成本很难确定，一般就是由商家来报。
他分析说，国外公司的器材往往是通过国内的代理商来报价，
代理商报价，然后国家物价局来审核，有时报出的价格就高得离谱。
这位医生说，目前采取的反腐措施都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最多就是控制一下。他强调，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单是医院，整个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的腐败。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末举行的大选投票中成功连任，而他的老朋友习近平也第一时间发去贺电。外界普遍认为，普京与已经获得3连任的习近平会进一步加强中俄联盟，威权与集权联手将会对国际安全局势造成怎样的冲击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备受世界关注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落下帷幕。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18日发布的计票结果，现任总统普京以87.19%的得票率获得第五届任期。他对俄罗斯联邦长达24年的统治将再续6年。普京连任结果一出，立即招致国际社会的不满与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布视频表示，此次俄罗斯总统选举并不具有合法性。 然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时间致电普京，祝贺他当选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普京再次当选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支持。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告诉本台，
这个就让中国的主席习近平的话有这种抱寒取暖的感觉，因为他们两个的话都是在西方阵营以外，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前的话已经讲过他们的关系是没有上限，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做的话，他们两个会成为一个所谓的轴心国。
上月，中方证实普京将于今年再度出访中国，这将是普京自掌权俄罗斯以来的第19次访华。普京在总统选举后的发布会上也向中方投诚，他表示，中国的敌人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注定会失败。普京此番言论获得中方高度赞扬。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翁吕中分析指出，在普京接下来的6年任期中，俄罗斯无疑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联盟，
不仅仅是会加强跟中国的关系，也会加强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普京现在越来越觉得，就算这场乌俄战争打出一个结果，就是可能俄罗斯稍微的占上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概都不会改变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所以就让普京更加的觉得他要跟西方国家保持距离，那关键就在他能不能拉拢中国跟印度。
但他认为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并没有能力协助中国在台海的激进行动。本台曾报道，普京上月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曾暗示西方将矛头对准中国。王卫正分析说，虽然中国与俄罗斯表示伙伴关系尚不封顶，但实际上是各怀鬼胎，目前两国的共同利益仍是如何对抗西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伟华盛顿报道。
有网民近日统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任内9年以来已经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个方向。这一消息引发民间舆论热议。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在社媒 X 发布，有网友从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粗略统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些年一共指明了多少方向，洋洋洒洒列出了一长串的清单，其中最早是从2015年11月12号为股票市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包罗万有。为国内指明方向部分包括攀登航天科技、互联网发展、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科学精准防疫、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交通运输、国企民企、金融法治、科技人才、对解决卡脖子、就业问题、三农发展、教育改革、文艺工作、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为武夷山茶叶等指明方向。为国外和世界指明方向包括为了非洲抗疫、上合组织、一带一路、中俄班列高质量发展、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发展以及中俄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气候变迁、世界经济、全球生物多样性、破解全球安全难题、重塑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等指明方向。有网民说，光是看完清单就花了十几分钟，真够忙的，经常是一天之内2次指明方向。留言板充满了酸言酸语，说小学博士为全世界指明方向，他是路牌吗？还全部指错了，他是名副其实的指南经，千手观音也没有这功力，指头都不够用了吧，看似丰功伟绩，实则罄竹难书，手酸了吗？什么时候他能给自己指明了方向？他上辈子一定是导航。海外中国评论人蔡盛坤也在 X 媒体引述说，习近平过去8年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过去10年出版了140本书，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在10年至少要为中国和世界指明500个方向。中国文革史专家、旅美学者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中国进入极端政治笑话的时代。
以前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话，毛主席挥手我们前进，现在说习主席挥手全中国人民前进，习主席这个手啊一定会断掉，因为245个领域啊。
宋永毅提到，文革时期当时林彪说，毛主席有4个伟大，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还有点自知之明。
毛泽东说这个4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就只要一个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呢？我是做老师出身吧。他并没有说4个全要，他只要一个。但习近平现在人家给他245个领域内指示方向， 他根本就不懂那些领域，他竟然全要。你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愚蠢，假大空远远超过毛泽东。
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中国访问时候说，为指导邻国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完全是效法金正恩的宣传模式。
凡是他指明方向了，没有不烂尾不扎锅的啊，凡是他拥抱的国家都是不是独裁就是腐败的。所以就像习近平为中国股票发展指明方向，结果股票都是一片的哀鸿啊，不断的下跌重挫。所以习近平指明的方向，最后的结果就是网民说的话，把这个国家指到了沟里。
陈破空还说，这些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人家都知道人不是神嘛，都是一般的，都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什么有民主选举？为什么有三权分立？不仅要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还要来自于权力的监督。突然出现了一个万能的全能的人，要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指明方向，这个国家和民族必然走在失败的路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将在两个月后卸任。近日，台湾宣示主权的太平岛码头修整完工，多位立委呼吁蔡英文在卸任前视察太平岛，以彰显捍卫领土的决心。不过，台湾的总统府尚未就此作出回应。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湾耗费十几亿的新台币，由海岸巡防署主导的南沙太平岛港侧浚深以及码头整修工程近日完工。国民党及立法委员江启臣18号在脸书呼吁，希望蔡总统登太平岛顾主权护和平。江启臣提到，即使太平岛远在1600公里之外，仍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过去陈水扁、马英九总统都曾经在任内登岛，希望蔡总统也遵循惯例，彰显捍卫领土的决心。江启臣指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最南疆，原本由海军陆战队驻守，为了和缓南沙的紧张情势，改由海巡的官兵驻守。现在南海情势紧张，美中在南海对抗过程更传出双方军舰出现在太平岛周边12海里的附近，紧张情势与日俱增，国内也出现了重新派遣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声音。江启臣提到，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将太平岛认定为礁之后，时任立法委员和外交及国防委员赵伟的他就安排前往考察，当时不分蓝绿一起登岛，展现捍卫国土寸步不让的态度和决心。国民党籍立委赖世葆质疑，蔡英文现在是顶不住美国的压力，所以不去。当时马英九要去，美国也曾经极力反对。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即使固有疆土随时可以去，主要原因是考虑领土争议的问题。
中华民国对太平岛的论述啊，这主权论述又是怎么样，就会形成在南海的主权论述跟中国来讲的话是变成是一致的哈，这也是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哈。在中国大陆的这种论述法也好，或是目前的过往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论述法，其实在国际法以及海洋法的这个法理上，特别是传统国际法的法理上是站不太住脚，不去可能所得到的国家利益会比去得到的国家利益还要更大更多哈。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将太平岛从岛降为礁的时候，蔡英文曾经表示严重损害主权，如今若能够在卸任前登上太平岛，亲口说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主权，就有相当的意义。接种认为，蔡英文登上太平岛更有助于稳定现在非常不安的两岸关系。
在2016年这个蔡英文总统胜选之后，北京其实就非常担心民进党政府会不会去调整甚至放弃整个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张，甚至于他们就把
这个行为跟所谓的追求法理态度是直接画上等号。
接种分析，蔡英文如果没有登太平岛，北京可能会认为代表民进党政府准备默认南海仲裁案的结果，进而联想民进党政府或是赖清德会不会在走上调整或是放弃中华民国对南海主权主张的道路。
蔡总统在卸任前可以登上太平岛的话，那其实也等于帮继任的赖清德总统等于是卸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如果蔡总统依照惯例登岛之后，接下来的赖清德总统他只要在被问到南海问题上，他只要强调蔡归赖随，说不定就可以化解相当的疑虑。
距离卸任只剩下62天，18号面对媒体喊话是否登岛，蔡英文没有回应。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说，尊重总统府的安排和评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台海两岸近期接连发生搜救落海渔民、中方海警船闯入金门水域执法巡查等事件。有台湾的国安人士认为，中国渔船在金门翻覆事件发生后，两岸局势并未升温，中方试图避免在台海、东海和南海同时升高事端。今天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17日，台湾两名民众驾驶波特船出海失联，台湾的海巡署派岸海兵力搜寻，也同时透过管道联系中方协助搜救。周一清晨，两人因油量耗尽，漂流至中国围头港外，为中国海警寻获。上周四，一艘中国渔船在金门东定岛外海翻覆，两岸联合搜救，救起4人。同一天，又传一名中国渔民在马祖海域落海，马祖海巡队协助搜救。就在台湾海巡单位致力搜救的同时，中国海警局15日却派出4艘海警船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声称为了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以及生命财产安全。隔一天，又有4艘中国海警船进入同一水域，台湾的海巡署立即广播驱离。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日前随国民党从中国访问返台之后称，若金门事件处理不好导致中国大陆对台动武，他并不感到意外。此外，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在立法院被询时提到，两岸状况严峻，他每天提心吊胆睡不好。台湾的国安人士在内部一场简报会指出，金门翻覆事件之后，中国后期的行为不像前面这么剑拔弩张，与近日中国海警船以水炮攻击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只事件跃上国际版面，产生一定程度吓阻有关。他说，中方试图不要让外界认为他的行为从金厦水域到菲律宾海三海一线弄得这么大，也因此中方谈判代表虽撂下狠话走人，但最后无声无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日乘专机抵达韩国，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3届民主峰会。布林肯此行恰逢中非南海主权摩擦升级，以及被视为中国盟友的朝鲜进行中远程导弹试射挑衅，以核武器威胁半岛安全之际。预计布林肯于3月18号出席第3届民主峰会部长级会议，并拜会韩国总统以及韩国的外交部长。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将讨论如何强化美韩联盟，以进一步完善应对朝鲜军事威胁的延伸威慑策略。据维权网3月17号发布的消息，上海人权捍卫者纪孝龙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替市民发声而遭到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后，他不服判决，依法上诉。该案2审将在下个星期开庭。本台此前曾经报道，纪晓龙曾经在2018年7月发起所谓厕所革命，呼吁民众在医院、大学等公共场所的厕所门上书写反对习近平称帝和要求共产党还政于民等标语，而获得民间响应。纪晓龙因此于2019年1月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0-6个月。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现任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特朗普目前已经击败党内的参选对手，两人几乎将再次于11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对决。而在近日围绕众议院通过的有关 TikTok 也就是抖音国际版法案表决之外，美国相关对华关税政策也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特朗普星期六在俄亥俄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再次威胁加征中国汽车关税。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